于安想起一位朋友曾经说过的典故，他的父亲当时是储油所的老工人，但是因为提出一个从油渣子里控油的建议来得到重用，后来成为了粮油进出口公司的负责人。于安突然望向高占孝，
舅舅，你认识这里的人吗？
高占孝摸了摸脑袋，有些不好意思。
认识倒认识一个，只是不太熟。
高占孝的话还没有说完，从里面走出来一个身穿储油所青色工装的男人来。一见高占孝，那人就高声喊道：
好啊，你小子竟敢还来。嘿，来人，抓小偷了。
高占孝拉着于安拔腿就跑，一边跑还一边喊：
你认错人了，你认错人了，
偷油的贼。哎呦，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安保主任，我能瞧错吗？我，
那人喊着就追了上来。
偷油？这高占孝也太大胆了，怎么什么都干？
终于，高占孝和于安被那位安保主任给堵住。
大哥，行行好，俺真的不是来偷油的，俺就是经过这里。
高占孝忍不住求饶：
上次啊让你跑了，这次你还敢来，我非得给你。
那安保主任上前就要抓住高占孝。
慢着！
于安大声喊道，虽然人小但是气势却足。那安保主任一愣，看了于安一眼：
你喊什么呀？我瞧你是共犯，连你一起抓喽。
你抓了我，怕是这辈子都只是个安保主任了。
于安大声说道：
如今的人选有点麻烦，但是现在也只能冒险试试。
胡说八道什么呢？
那安保主任冷冷地瞪着于安：
你先将我舅舅放了，我告诉你一个升官发财的好法子。
于安说道。
哎，小姑娘，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？
那安保主任忍不住大声笑道。高占孝捂着脸，不知道觉得自己丢人还是为于安感到丢人。
他是我舅舅，你抓了我他也跑不了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但是你听了我的话，有可能升官发财，飞黄腾达，你先考虑一下看看。
于安十分认真地说道，眸光坚毅，神色冷峻，将在谈判桌上谈生意的架势都给端了出来。他必须让这个安保主任相信他这一回。那安保主任愣了一下，似乎也有点被于安那哄人的表情给震撼住。最后他朝着高占孝的屁股上踹了一脚，骂道：
小子千万不要跑，知道吧？
高占孝摸着屁股点点头。于安示意那安保主任上前，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番话。那安保主任脸色一下子变了，他狐疑地看了于安一眼，低声问道：
你怎么知道所里要创外汇的事情啊？你
快跑。
高占孝看着那人发呆，上前拉了于安就跑。于安却知道这会儿不能跑，一跑这法子就成为他们想要逃离糊弄这人的了。
若是有用你就照着去做，到时候你别忘记了我就成。我叫于安，是于家村的人。
于安小声说道，自报家门，增加这条信息的可信度。果然那安保主任的神色更加凝重，他想了想说道：
我叫沈国庆。
于安一下子笑了，他伸出手来握住那安保主任的手笑道：
你好，老沈。
沈国庆一愣，望着于安的眼睛问道：
哎，你确定这法子管用？
你可以先试试，成功了再向所里汇报。
于安说道：
我没有必要糊弄你，
沈国庆点头。
好，嘿，如果这法子真管用啊，我沈国庆绝对忘不了你。到时候你有什么需要，尽管来找我。
有这沈国庆的一句话就够了。于安笑笑点点头。
好。
走吧。
沈国庆瞅了一眼还在状态外的高占孝。
这世道啊，就算是再艰难，也不能偷偷摸摸的啊，这么大一人了，总得有个脸面呐。
一番话说的高占孝脸色涨红，他想解释，那沈国庆却不愿意听，背着手似乎思虑着什么，慢慢的走了。
啊，俺真的没偷，上次跟着村里人来着，俺就是望风，后来觉得这事儿太大，所以就跑了。为这事儿，村里许多兄弟都不搭理我了。当时我跑的时候，正好跟这个沈国庆打了个对联儿，谁知道过了这么久，他还认得俺呢。
高占孝觉得自己在外甥女面前丢了面子，赶紧解释：“
舅舅以后不要做这些事情了就好。”
于安淡淡地说道，不以为意。
不会了，不会了。
高占孝赶紧摆手，又好奇地问道：“
你刚才跟他说什么了？”
于安笑道：“
求他放了你啊，顺便跟他套套关系。”
高占孝才不信，他依稀听见外汇两字，但是他没读过几年书，不知道这是啥意思。于安淡淡的笑笑继续往前走，心里却美美的。如果这个沈国庆听了他的建议，给楚有所献策的话，说不定也会像那位朋友的父亲一样，最后成为这良友所的一把手。话说这个沈国庆回家兴奋的不行，一阵奋笔疾书，神情十分的兴奋。
老沈，忙什么呢？
沈国庆的媳妇儿端了个白瓷缸子进来，里面飘着一些茶叶，顺便看了那纸上的字一眼，忍不住念了出来：
关于油渣里取金的建议。
沈国庆的媳妇儿叹口气，低声说道：
老沈，你忘记之前的事情了？你说你都从一个副厂长成为安保主任了，为啥还不死心啊？
这次不一样，这一次一定可以的。
沈国庆有些亢奋地喊道：
这次真不一样。
沈国庆媳妇儿摇摇头，叹了一口气：
你还是对那个楚有所不死心，上次的事情你忘记了？你带着所里的人大炼油，说那法子能省油，最后怎么的，让人给撵下来当安保主任了。老沈，咱们就老老实实的，一个安保主任跟那副所长拿一样的工资，分一样多的粮票，只要楚有所丢不了，你官就丢不了，咱不要折腾了。
沈国庆拿笔的手顿了一下，抬眸望着自家媳妇儿：
爱琴呐，你跟我那么多年了，你难道不清楚我的心思？我不是想要那官儿，我是真的想省出多点油来。如今呐，什么都短缺，若是这油渣里面真的可以提炼出油来，得减轻国家多重的负担呢！啊！
王爱琴愣了一下，最后还是说道：“
罢了，你愿意折腾就折腾吧。”反正我这也快恢复职务了，如果还真的能回去医院，咱们家也饿不死。
沈国庆起身拍了拍王爱琴的肩膀：
放心吧，这法子很简单，若是真的成功了，真的能改变历史啊。
王爱琴笑笑叮嘱他别忘记喝茶，也就不打扰他走了出去。沈国庆奋笔疾书，很快就写出了一份材料来。他仔细地看了一下，没有什么大问题，但是那法子他还是先试试。